二十五章一到十三节，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笨拙的，五个是聪明的。笨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言辞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笨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
谢谢 Jenny。这一段经文，我就表面上看起来好像都很简单，他描述的东西其实很清楚。可是你一想到他每一个比喻究竟指的是什么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一段很难了。因为好多问题哦，从来没有一段圣经我觉得有这么多问题过。一开始讲到童女，童女指的是谁？这个好像还算简单的呀，因为一般说几乎所有的解经书都说这个童女指的就是我们。拿着灯出去，这个灯指的是什么？好像很多解经书就不讲了，不讲这个灯是什么。然后新郎呢？新郎也清楚，应该指的就是基督。然后愚拙的，什么样的童女是愚拙的呢？什么样的是聪明的呢？感觉很重要啊！这个整段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做聪明的，不要做愚拙的。所以我们要是可以知道怎么样做，可以让我们是成为聪明的童女，我觉得这是这一段的目的。然后他这边比喻说，什么叫愚拙的？愚拙的是拿着灯不预备油的。所以灯是什么，油是什么，这个我们都要去好好想一想。那聪明的呢，也是拿着灯，然后他又预备油，所以拿着灯是一样的，不一样是一个不预备油，一个预备油。然后新郎迟延的时候，这个应该也比较清楚，就是指的基督一直迟迟的还没有再来。然后呢，童女都打盹，都睡着了，这个指的又是什么？然后半夜有人喊着说，这个半夜有人，这个人是谁呢？而且之前不是都说，要是有人说基督在这，基督在那，我们不要信吗？可是这边好像，这个好像要信啊，他讲的好像是真的是对的，所以这个我也觉得奇怪。然后后面第八节这边，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要分点油给我们。”所以这个油是可以分给人家的，因为灯要灭了。然后聪明的说：“没有分，因为怕不够用。”这个油会怕不够用的，所以要他们到卖油的那里去买。这个卖油的指的又是谁？然后最后呢，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这个坐席门就关了是什么意思啊？有些解经书说这个是指的得胜者的宴席啊，然后有的好像又说这个好像进不去的啊，就是连救恩好像就都没了。就究竟是指的得救还是指的得胜啊？这个也是个问题。然后随后来了啊，要开门，要叫主开门啊，但是主却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所以我觉得我读这一段呢，从头到尾都是问题，但是有几个不是问题的，我觉得好像就够了。就是这个童女指的是我们，新郎是基督，然后我们要警醒。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大概问题跟我们前两天读的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要如何警醒，我们怎么样的预备自己来迎接神。可是如果光是这样子的话，跟前面我们两天读的好像是一样的，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我们可以从这一段里面 多得到一点线索，告诉我们我们该如何预备自己，如何警醒。我觉得这里面很多的比喻，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这个灯吧，因为是拿着灯去迎接新郎的，然后这个油的目的也是为了要让这个灯一直亮着，所以我觉得这个灯应该是一个 T， 所以我就在想这个灯究竟什么意思，然后大概我可以想到的就是神的话，诗篇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然后有一些解经的材料说这个灯指的是见证，像马太福音5:14-16就讲到我们是世上的光，然后我们的光要照在人面前，好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所以这个好行为就是我们的见证，然后这个好行为应该就是我们按着神的心意，按着神的旨意去做出来的，就是好的行为，所以人家会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然后我觉得这两个说法应该是彼此是一致的，因为我们要有见证的话，我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我们要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按着神的话去做，做出来，这个就是一个见证，所以神的话是一个先决条件，所以我就在想我们也可以问这个问题，我们如何警醒，如何预备我们自己，使我们可以常常的听到神对我们所说的话，常常知道神的心意。然后这个指的是 Rhema， 不是 Logo。 Logo 是指的客观的，比方说写在圣经上的这些字句， Rhema 就是你特别觉得是神特别要提醒你的，特别告诉你的。我就记得梅弟兄也跟我们分享，我们灵修最重要的是神在告诉我们什么，神借着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我觉得好像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我今天早上看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犹太人的拉比，他讲一段话，他的主题就叫做 be prepared， 就是预备好。然后他的预备是说要我们预备受苦，他用的经文是启示录3:10，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他说当我们平常预备好的时候，等到试炼真的来了，那么神会帮助我们。这边是说免去，但是他的意思就是神会帮助我们，让我们去度过。所以我也查了一些经文，受苦是免不了的。这边讲到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也要为他受苦。然后提摩太后书1:5讲到我们配得神的国，是因为我们为这国受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也可以我们思想我们怎么样预备自己，预备我们来接受这些逃不掉的苦难。所以我大概就是预备了这几个问题，一个就是我们怎么样预备我们自己，使我们可以常常的听到神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怎么预备自己为将来来的苦难做好准备。
我们按顺序读圣经哈，有这个好处哈，不是把这个故事单独分成一段去读的哈，它是整体的哈，所以24:25是连在一起来读哈。24结尾的时候讲到那个好仆人他要预备的三个方面，他的三个特点哈，第一个是良善的，第二个是忠心的哈，第三个是有见识的哈。所以说到了25就连着讲了三个比喻，那这三个比喻呢是针对前面讲这三个特点。25结尾讲到那个山羊绵羊的分别哈，那是讲到人的良善，才干的比喻是讲到人的忠心。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这个愚拙聪明的童女呢，是讲到有见识哈。这个见识从哪里来的哈，这就是登山宝训结尾的时候耶稣所讲的哈，听到我的话就去行的，他就是聪明人， 他的房子就建在磐石上，风吹雨雨冲水淋都不会倒塌。但听到我的话不去行的，就是那愚拙的、愚昧的啊。这个房子建造在沙土上啊，所以我们昨天也讲到啊，这个有见识的那个根本是我们如何对待神的话啊，是不是听到神的话真是当真啊？主再来啊，这件事情当不当真啊？所以耶稣讲这一段话虽然很简短的几句话啊，但是当时的人呢会发觉好多的事情是出乎常理的，因为婚礼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啊，也是很盛大很隆重的，谁家要娶媳妇啊，结婚了，哇，这是很盛大的一场的宴席，甚至有些宴席会持续几天甚至一个星期啊，那是整个这个村落 community 一起来庆祝的一个盛大的一个仪式。那无论是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还是在我们华人的文化当中，在一个婚礼当中那个中心人物是谁啊？我们参加婚礼的时候都去看谁啊？
看新娘子。
新娘子，对了。但是在这里呢，中心人物换了，不是新娘而是新郎。新郎来决定什么时候开始婚宴，新郎一来这个婚宴就开始了。所以所谓迟了，那是等的人的一种的 expectation， 但实际上对新郎来讲没有迟到的时候，他什么时候来什么就是准时开始啊。所以新郎是中心人物，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听就听明白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要调整，我们不是中心哦，不要让神来等我们，神也不会等我们啊。那个时间在神的掌握之中，新郎是中心，主耶稣基督是中心啊，我们有没有把期待耶稣再来这件事情当成我们生活的首要的一个使命一个任务，然后忠心的完成他交付我们要去预备要去做的事情呢？哎，这是我想啊，当时听到的人哈，一听就明白的哈，这个忠心是新郎啊。再有那个油啊，这个新郎已经来了，有人已经喊了说新郎来了，那这个点灯就不会需要很多油的。如果这个聪明的童女要分给这个愚拙的童女，不是不可行的啊。但在这里呢，你看啊，第八节，愚拙的对聪明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就是不分给他哈，所以这也是一个出乎有一点出乎人意料的地方哈。而且不是一个人不分，五个聪明的童女都不分的啊。所以这里在强调什么？这里在强调这个油所代表的生命，内在的生命，讲圣灵也好，讲我们基督里面重生的生命也好，这件事情是不能代替的，是不能分的，别人想分也没办法的。我们都爱我们的儿女，但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里面重生的生命是不能代替他们的。所以这是个人性的预备，强调我们每个人都要跟神有真实的关系。门关了，通常婚礼门是不关的，什么时候来，大家来，好朋友来，都欢迎的。但是呢，因为这是天国的比喻，这不是一般的婚礼，这是天国的宴席。天国的宴席总有一天这个门会关的，要预备是现在的事情，要警醒是现在的事情，不要等到 too late。 再有最后啊，这个童女，十个童女有共同的地方，他们都有灯啊，都来迎接新郎，而且都在那儿等啊，都睡着了，这些都是一样的啊。唯一不同的就是啊，有预备油还是没有预备油。那就因为这一件小事情，最后这个新郎竟然说我不认识你们，是不是太严厉了一点啊？所以这些呢都不是在讲通常意义上的婚礼啊，通常意义上的婚礼哈，这个哇，欢迎的迎接的童女稍微疏忽一点哈，这个主人不会这么严厉的对待他哈，也会宽容他，让他最后进来哈。但是在耶稣的比喻上，就是要通过这种不通常理的安排来强调他的 point， 告诉人说啊，警醒预备这件事情是不是小事。我们里面真实， 与神的那个关系是不是真实的，圣灵有没有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我们有没有用我们的服事，用我们的行为表现出我们跟神之间这种真实的关系，这些不可小看，不可轻忽，因为最后是关乎人最终的结局的。主耶稣基督说，我不认识你们， 这是一个审判的话，这不是简简单单的说他不高兴了，不让他进门的问题，会失去跟神的永远的关系的。所以这些都提醒我们，警醒预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我是有一点新的看见，就是我们原来在查约翰三书的时候提到那个不要效法恶，应该效法善，行善的属于神，作恶的没有见过神。然后我们提到丢特非，我当时我们是讲说神应该会对付他，但是他不至于失去救恩。但是我现在看今天这个经文最后这几节，我觉得还不一定他一定会得救呢，因为他这个第四十六节说，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人要往永生里去，那连着前面就是第四十五节说，这些事情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不做在我的身上，所以这后果还是很严重。哎呀，我想我当时说他不一定失去救恩，这句话也不一定对。
温也是跳到后面去了啊，他是在讲到第三件事情的结尾。
第
二件事情的结尾，那个才干的比喻也是三十节的结尾，把那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的哈。我们今天读的，你看这个十二节哈，这个新郎就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啊。所以这三个比喻的结尾其实都是很严厉的啊，所以不要随便讲哈，说这些人没问题哈，有很大的问题哈。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讲这个比喻，提醒我们一定要 seriously 啊对待这件事情，要认真的去听从啊，照着神的话去预备。
我也爱听到过去，我看这个牧师讲的和我自己领受的，他上面说这个灯都像刚才华梅弟兄说那个，你这个一个人就是一个灯，你无论走在哪里，就说你要是盐是光，所以这个灯啊代表是我们这个人，这个油代表的刚才牧师都说了，就是代表圣灵，你里面要有神的复活的生命，要有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神就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说为什么这个油啊，膏油都是指的神的圣灵，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油不能分呢，就是圣灵是不能分的，那是你平常在神面前的一个敬虔追求和属灵的成长的一个积累。所以讲这个所有这个上面圣经讲这个宝座呀，婚宴席呀，在宴席上没有穿礼服啊，这些都是指的将来的备体。你看这个启示录十九章第五节到这个第九节，它上面就是讲这个，我念念大家听听。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仆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所有上这个，这都是指这个，我十个童女的比喻指的都是将来去备体见主，将来我们都要去见主的，所以将来咱们能够备体教会，教会都是新妇，神是新郎，刚才牧师讲到的很清楚了。我就是想说最后有几句话没说完，就是我想说一下这个启示录，这个一切的圣经是将来这个备体啊，婚宴啊，这个坐席啊，都是指的将来要去看我们能不能，我们教会或者我们个人里面有没有圣灵，有没有活出基督的生命，有没有神的话语。将来圣经上还说这个将来神来要备体的心中有圣灵的，那新约圣经好几处都说赐下圣灵住在你们心里做凭据， 所以贫女将来住来背体，就是要提那心里有灵的，有生命的，有油的，这个油不能分，就是指的圣灵，将来都要去见主，要赴羔羊的婚宴席，能够赴公羊这个羔羊的婚宴席的有福了。所以这个你穿上，上面说要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那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也有信心必定要带出来有好行为，行为和信心是并肩的。所以这个雅各讲这个新约这个雅各书，这上面是这个和这个因信称义，保罗讲的因信一点都不矛盾。感谢主，我都分享这么一点吧。
刚才我们那一组每一个人都讲了不少，然后最后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到这一段似乎对信徒的要求特别严，是不是就 rule out， 就是没有什么叫仅仅得救这一回事了？
仅仅得救至少他有圣灵在里面，他真正是认罪悔改，愿意接受耶稣为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那这个跟表面基督徒或者从来不认耶稣为救主的基督徒是两码子事啊，完全不一样。
那这桶里也是有油啊，只是油不够了。那这怎么讲呢？
这个在读比喻的时候啊，要注意，就是像那个撒种的比喻，耶稣亲自把每一部分的内容讲得很清楚，种子代表什么，土地代表什么，荆棘代表什么啊。但是像这个比喻，就是说我们很难把每一个灯啊什么这些呼喊的人啊，夜间都卖油的等等，每个细节都找到对应，这个是很难的啊。这个一对应如果 specific 的话就会产生歧义啊，你可能对应到不同的东西上就有不同的解释。那在这种情况怎么读这个比喻呢？抓住它的主线，抓住它的最主要的意义啊。所以这里面讲到这个聪明和愚拙的很多的共同的地方，但是唯有一个地方不同，就是一个有预备，一个没有预备啊。这就接到前文，上文就是提醒我们要警醒，要预备，然后紧接着就用这个童女来讲我们应该怎样警醒预备啊。再联系到就是说有见识，这一点是针对神的话语啊，我们愿不愿意照着神的话语去行啊。我就想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他提到说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你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护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等等。他继续讲下去哈，所以这里是有分别，我们是白昼之子啊，这是讲重生得救啊。所以有油没有，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这件事情就显出来了啊，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啊。有的人没办法分给有的人没有的人，因为这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个人的关系啊。所以当我们属乎白昼之子的时候，属乎光明的时候，这个是地位就不同啊。但是这个愚拙的童女代表的是黑暗中的人啊，沉睡中的人啊，他们酒醉甚至这个犯罪啊，继续犯罪，他们不意识到。但是在白昼之子的人也会有睡着的时候啊，但是呢他里面有真实的啊与神的那个关系啊。那从积极的角度来讲啊，我们怎么应该把信把望把爱啊能够活出来，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这也是跟我们的警醒预备都连在一起的啊。人生神的工作啊，重生以后神会负责啊，我们是跟神来配合。
然后我来分享一下，那个圣灵是会长久的住在他，圣灵长久的住在那种真正的相信他的人的身上，但是他也会暂时的在那个比如说经过弟兄姐妹的祷告，神也会住在那种不信者的身上。比如说圣经上讲，他说若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灵，没有一个人能够称耶稣基督是主。所以圣灵一定要在那个还没有主的人的身上的时候，他就看到哇，耶稣基督是主， 哎，那时候他就悔改。但是有一种人的时候心里一直在感动，就说觉得这个很好，但是就是迈不出去那一步、哦、然后后来离开了以后呢，这个神他自己的那种罪在里面，然后神对罪是很恨恶的，他就会离开了。所以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哦、旧约里面那个圣灵也住在那个扫罗的身上，后来他就是邪灵就住进去了，所以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圣灵他有他的主权，但是他对罪绝对是不妥协的。如果给你怜悯的时期，你如果还不愿意还在那边靠自己，还是用 自以为是的方法的时候，神就离开了。所以在今天的这个比喻里面，我们看到那个跟前面讲的一些比喻，就知道神的在地上的国度里面，稗子麦子都是同时长的，他你会看到也有稗子也有麦子。那什么时候才能够知道呢？你就会发现当他的恶越来越显明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是麦子了。所以那个根基开始的时候神知道，但是神允许他出在这个当中，但是我们人不知道，我们只能够说我们自己预备好。那如果没有预备好，有的人没有预备好的话，那为什么会有这些的结局呢？我们就是顺服。然后为什么刚刚大家也讲到，就说不通常理的一些不通常理的一些那个安排，为什么会这个样子？这种我们只能够顺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对了。最重要就是我们心一定要对，如果心里面没有圣灵做工，我们可能看到这些上帝的话啊很好，然后跟我不一样的我就觉得我不去信。像这种的那种灯有时候会闪亮，但是只闪到他认为对的，然后他不认为对的，他就不照着行的话，这种都是心态不对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人眼睛有限，所以我们分别不出来，但是神分别的出来。所以到最后的时候，麦子稗子分开，一个就是哀哭切齿，一个就是与神同在，忠心的仆人。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就是这个神给我们警醒，审判是决定于怎么如何预备自己。如果我们预备中间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话，没有圣灵在引导，我们就是沉沦。所以提醒我们，我们最大的罪就是自己，自己的老我在那边，自己敬拜自己，觉得自己不错，这个就是最大的罪。他没有预备好，没有神的在里面，所以审判的结局才会是如何预备好自己的这个人。是因为有圣灵，常常有圣灵有一直不断的加入的这些人、啊、所以我们也提醒，就是我们是既然已经信了主，我们一定要算代价。你要不要去靠神？你不靠神的话，你就绝对是死路一条。所以我们一定要计算代价，怎么样让自己跟能够永远的一直跟神连结，这个靠主预备好，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请 Brother Ray 跟我们讲讲看啊，他的国语非常好的啊，不仅能够听得懂我们讲话啊，他还可以讲国语的。
谢谢啊。对，我们的组也是有这种疑问，就是想知道为什么五个愚拙的都不会得救，但我认为是跟那个麦子和稗子的比喻有点像。可能是他们没有真正的抓住主耶稣，把他当作他们的主，所以我认为他们就是不是真信或者不是全信，所以就是不应该得救，因为他们就没有认识主。就像雅各书写的就是就是这个良人，他是就是爱了他的这个新郎，但是有别的女子，他们就是跟随他，但是没有就是 没有被认识，没有被他们的爱子那个所爱的认识，所以他们都不是属于他的。
好，谢谢瑞的分享啊。那瑞跟这个我们当中这个 Winnie 姊妹，他们是一家的啊。他们就是在Duke 大学的校园服侍学生的宣教士啊。感谢主啊，能够一起来哈、啊，我们在组里面一起来追求啊。谢谢你的分享。
对于这一段哦，我印象中我自己比较能够一个简单的解释是。以前读过那个陈中道牧师他大概的解释哈，我蛮能接受的。那就是讲到说，这里虽然提到了五个啊、十个啊，对，虽然有很多的问题，可是重点比较不是摆在说哦，有十个童女啊、五个愚拙、五个聪明，或者是说新郎为什么延迟啊这些的，反倒是把它摆在重点是新郎来的时候，童女的灯哦是不是亮着，这是一个重点。那其实他就提到说，像这里讲的是，其实十个童女哈，他们都打盹了，都有睡着，不是只有那五个愚拙的，是全部都有打盹的。然后我们讲到那个油啊，讲到那个灯，大部分都把油讲成圣灵嘛，因为所以就提到说，有圣灵帮助我们有那个油哈，然后我们就会有好行为，就那个灯就是亮着。所以我会把它比较理解成忍耐到底终必得救哈。我们也不知道谁是真得救假得救啊，有得救没得救啊。可是重点是我们是不是一直靠着那个油，就是从神来的灵来帮助我们发那个亮，然后在新郎来的时候我们还能够有那个亮。所以我会比较解释为忍耐到底终必得救，这是我的分享。
也刚才我们小组的小丽也是有分享说，如果我们准备好的话，打盹也不怕，就是因为他灯里有油，然后我们都准备好。然后我觉得就是华梅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其实我们最近围绕这个主题讨论过好多次，就是说其实你没有行为的生命是假，信心是假的嘛。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得救了，你肯定生命会有改变。你像他，你看他后面这些经文都是指一直不照看小的，然后那个愚拙的童女也就是一直灯里就没有油。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如果真的心里面得救了，悔改了，那这个救恩就是在他身上。那如果你会失去的话，是就说明你一开始根本就没有得主。
人生有些东西是不能借的，第一个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个关系是借不来的。那我们跟神有没有生命的关系，刚才魏峰讲的。还有一个就是人的属天的品质品格也不是能够借来的，那是靠平常每一天你是不是听神的话，并且你使自己克服自己的老我，你照着神的话去做，这个品格你的就会逐渐逐渐的改变，那也是借不来的。特别记得有人给我讲了一个笑话，说他有一天到一个教会里面去，看见呢都是些白头发白胡子这个的老人，但是呢都在地上爬捡东西吃。他说他一看就怔住了，怎么回事？他说因为都长不大，一直都还是那么小，都是个 baby， 虽然过了很多年了。虽然他给我讲的是个笑话，但是对我印象很深。我觉得一个人有了神的生命一定会长，不可能不长。如果你这个生命不长，那说明你这个生命是畸形。所以这里我觉得讲的这个，我们要平时做好准备，真有神的生命就能听见神的声音。还有人就问， 我听不见神的声音怎么办？那你好好读圣经啊，你真正好好读神的话，圣灵会借着圣经上的话给你的心说话，你就会知道你应该怎么做。我是觉得这都是平常的功夫，你真正得救以后每天都在积累，都在成长。完了，
好，谢谢童姊妹啊，感谢主啊，啊，这样的分享，这个经文就越来越清楚啊，越来越丰富啊。那今天是雅茹姊妹啊，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早晨灵修聚会。她平时每天都是听我们的录音，因为她早晨要忙着做事哈。今天我们欢迎她来到我们当中哈，我们也再一次欢迎 Brother Ray 啊来参加我们的聚会。还有一位席，我不知道是新朋友吗？那过去一段时间，李明宇弟兄一直跟我们早晨灵修聚会，他给我们也很多的分享哈。他是一位韩国的弟兄哈，很努力的用国语跟我们一起来聚会分享哈。我们也非常感谢他。他刚才提到说，今天是他最后一次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了。我们也求神来祝福你哈，赐福保守你。嗯，那结束的时候，请梅弟兄好吗？梅弟兄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感谢天父，今天呢，让我们一起来读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主啊，没有一句不是带有能力的。虽然我们有很多地方还不明白，但是我们则相信，只要我们把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也相信那个圣灵会教导我们，让我们彼此大家彼此支持，彼此鼓励。主啊，这个时候我特别将李明宇弟兄交在你面前，求你祝福他前面的道路，要感谢他 的分享。主啊，我们今天的生活都完全交托仰望你，让你带领我们，指导我们，让完全的谦卑的心与你同行。祷告奉主名求，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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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各位，
我们明天见。
谢谢，
李弟兄，
谢
谢李弟兄，
谢
谢，祝福李弟兄，
谢谢，
好的，拜拜，明天见喽，
谢谢李弟兄，
谢谢李江老。